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我们继续先来关注中国的疫情。由于香港已经发生了有因为流感而病故的病例，所以我们对中国的病情特别关心。中共惯了一贯隐瞒疫情，我们不能够依靠官方的数字，所以我们在民间搜集了一箩的网上影片，都是近期的，由10月底到11月初的视频，大家听下网友们怎样自述呢。
我闺女前几天甲流，然后高烧38度，我没烧39度，我自己是烧到了一个39度7，然后烧了3天吧，反反复复的，包括我人家也是甲流住院了，然后今天带她来小海淮复查了，医院里面全都是人，真的姐妹们，现在是一个流感高发期，真的一定一定一定要多注意，做好防护。
家里有小孩留老人的，你听我一句劝，赶紧去准备那个流感的 medicine 备着。上周五我家孩子就中招了，这次来的之猛烈之严重是从来没有过的，高烧4整天不退，最后实在没辙了住院才好的。其实流感每年都有，但是今年有一个情况特别特殊。上周三孩子告诉我班里有2个同学请假，上周五告诉我有9个同学请假，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他开始高烧，到这周三已经全班停课了。你可以去查一下停课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可想而知啊，这次传播速度是有多快。希望大家做好防护，真的要提前做好准备，不是说着玩的。
现在北京也不知道流行的是什么病毒啊，这一波太厉害了，我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起初我感觉就是一个普通感冒，一开始嗓子特别痒，第二天就是开始腰疼、肚子疼、腿疼，然后一起床就感觉特别晕。第3天嘛，就开始发烧、出汗，持续了大概有个2-3个小时，然后呢就舒服多了，腿不疼了。再接着我以为就好了。结果我发现我总感觉不到饿，晚上去吃饭完了没味觉了。有没有在北京的朋友知道这一波是什么病毒吗？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防护，这个别感染上这个病毒，太厉害了。
这次流感真的有点可怕，班里18个同学请假，
网友的视频，
这波病毒感冒太厉害，班里50个同学只剩20个还在坚持上课，甲流病毒太厉害了，二班有38人中标请假了，甲流全班一半的孩子病倒了，新冠过了甲流又来了，学校通知放假隔离，大家出门做好防护哦。全是学生在打吊针，都发烧了。
有啲就瞓喺走廊，有啲人有凳坐，有啲人
热伤的病痛，能把孩子高烧将近41度，咳嗽、呕吐，班里快半个人请假，现在我们全家又被传染，比新冠还要可怕。妈妈说，毛毛发烧了，这波病毒新品种，大家注意防范。症状比新冠严重的多，3天体温一直38.39以上，最高39.6，经深查，药效一过，体温就升高。
甲流啊，又来了！我一个开中医馆的，身边天天3-4个中医大夫，我都没躲掉。这两天因为甲流来我们这边调理的人也特别多。
姐妹们，羽绒服不用买了，让我家孩子给我花出去了。东北现在甲流爆发了，一下子打针加吃药加检查，干进去2000块钱，羽绒服没了。你们家里边小孩上幼儿园的哈，没啥事就别让他上了。那学业，幼儿园的学业落个1天2天没啥事儿，这整上甲流太遭罪了。
今年的流感第一个来的比较早，可能跟北方降温比较早有关系。全国今年降温进入秋季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各种病原体就一窝蜂的出现了，其中就包括流感。 所以还有第二个坏消息，就是好多病原体。现在大家关注到的是甲流、乙流，其实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也不少。那现在还有好多手足口的这个合并的病原体跟流感在一块儿出现，你说谁顶得住？第三个坏消息，今年流行的这个毒株跟往年不太一样。根据数据显示，2022年的五月份，那个时候在南方地区流行过夏季流感是 H3N2 这个甲流的毒株，到今年在冬季的时候，你看全国铺开的都是一些90%以上啊，都是 H3N2 啊，导致现在大家群体免疫力下降，所以传染力度升高。
乌鲁木齐不是爆发流感嘛，然后有很多学校都已经停课，在家上网课了。我也已经给我们女儿请假一周在家了，没去上课。最近呢，老师在群里面一直都在发关于消毒的问题，而且这周末我们跆拳道课，我们那个群里面大家也都是请假的，咳嗽、感冒啊等等等等，没有多少个人，大概2/3以上都请假。你就想想这个严重程度，我就在想下一周我还想给孩子继续请假，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小学，是幼儿园，所以可去可不去。遇到这种流感季的时候，避其锋芒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流感真的不是普通的感冒，我们今年1月份的时候得过一次甲流，那真的说烧起来就烧起来了。吃过布洛芬，打着吊水，温度还是40.5度，而且我们孩子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还在升温，医生都紧张了。后来我们把加强针给打上，加强打上，温度才慢慢的降下来。所以我觉得，流感啊，我不敢去赌，我就直接请假在家。
最近这波甲型 H3N2 毒株来势特别凶，很多医院里发烧咳嗽的人挤满了，但好多人还都以为是小感冒，在家硬扛呢。必须郑重提醒大家，流感不是感冒，多久了真的会要命。流感一来，根本不是简单多喝热水就能解决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起病急，症状重，可能你白天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就烧到39度，甚至40度，同时伴有剧烈的头痛、全身肌肉和关节的酸痛，整个人虚弱到连床都起不来。这种全身性的严重不适和普通感冒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更要警惕的是，流感传染性极强，家里有5岁以下孩子的要格外当心。小朋友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感染后不仅更容易出现高热惊厥，而且发展成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也比成人高很多。同样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家里的老人以及本身就有心肺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
这次甲流太厉害了，我们家儿子前面是甲流，然后我就给他请了假，他就下吃药，传染给我了。今天早上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浑身没劲儿，今天已经在家里面睡了一天了，就是高烧，况且我今天早上已经吃药了。所以如果说大家得了甲流啊，一定要赶快吃药，不要拖，因为这次甲流特别严重，就是浑身酸痛乏力，一点劲都没有，嘴巴和这个鼻腔整个都干的像个干烟囱一样的。到人口密集的地方把口罩戴上，这次甲流太可怕了，孩子班里面也是一半孩子都病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最近幼儿园小朋友请假的多了，因为流感季提前来了，很多小朋友中招。今年的主角是甲型 H3N2 毒株，不是新东西，以前有过。有人问啊，打疫苗管用不？说实话，疫苗不能保证你不得，但是能够降低重症的风险。但是啊，过敏的还有正在发烧的先别打。有人问感染了是啥样啊？症状和去年的甲流差不多，大多数都是高烧、咳嗽、嗓子疼、流鼻涕、浑身酸痛、动不了，头疼也很明显，飞沫传染，容易传染家里人。哪些人更得注意呢？5岁以下的娃、老人，还有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免疫力差的，都是高危人群。感染以后啊，容易变肺炎、心肌炎，严重的会要命。重症流感会要命啊，你得重视。所以生病了，您该休息就休息，别硬扛。还有3个误区啊，你要知道，流感啊不是大号的感冒，普通感冒症状轻，很多啊1周以内啊就能自愈。流感啊烧得高，疼得很，得7到10天才好。得了流感48小时以内，你得用抗病毒的药，像头孢、阿奇这些抗生素啊，对病毒没用，没必要瞎吃。第二，不止老人小孩会得重症，年轻人、熬夜劳累的年轻人、生病了还健身的年轻人，也容易让病毒趁虚而入，也得注意，不舒服了你首先得休息，小心成了心肌炎。第三，就是孩子退烧了，您别着急让他上学，可以再观察几天，因为传染期是5到7天，没扫吐就回学校，会传染也有可能会复发。疾控中心说了啊，11月中下旬啊可能是高峰，所以咱们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少扎堆，吃好睇好比啥都管用，明白了吗？
咁睇嚟，中国新一波嘅疫情已经大面积咁铺开啦，全国东西南北都系个案，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睇好自己嘅孩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广州防疫强制抽血，年轻人成咗目标，亦都引发咗质疑。消息指，中共广州当局以防治机恐肯亚热疫情为理由，从全面消杀升级到强制抽血检查。当地民众认为呢啲都系走形式，而好多年轻人被叫去抽血，引发咗质疑。机恐肯亚热疫情喺今年嘅七月喺广东佛山爆发，官方大规模嘅持续消杀，导致民众财产遭受损失。虽然官方声称疫情得到控制，但系数据显示仍然在持续。喺11月2日，广东省疾控局通告称，10月26日至11月1日，全省新增本地个案系259宗，其中佛山市51宗，深圳48宗，江门44宗，广州37宗。外界认为，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实际数据可能更多。广州市民王先生对大纪元表示，当局以爱国卫生运动为名展开了这场运动，只是流于形式。广州市民于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附近有常年得不到清理的污糟区域，老鼠和蚊很多，就没人管，在这里杀那里杀，无人机亦都在空中撒药，政府故意这样做是搞形式。有市民反映，近这段时间里面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台风，花草树木都吹烂了，所以蚊虫会较多，但是消杀人员只是摆养，真正蚊虫多的地方就得不到清理。王先生直言，这个就好像新冠疫情期间都是做一些表面上的，就是要控制人的，你到底是控制蚊定是控制人？当局不顾居民身体健康，使用大量消杀剂，亦都令到市民吃不消。消杀人员背住电动的喷雾机，这个滴滴喂药物白露浓雾，令到呼吸困难。近期当地政府又要求居民抽血检查，甚至连社区人员都透露，因为上面下达了捐血任务，他们正在到处找人捐血，这个引起了民众的怀疑，抽血真是为了防疫吗？广州市民陈先生表示，抽血应该和疫情没什么关系，他从警察那里了解到，每区都有捐血任务，由于十月份的任务没完成，他们正在到处找人捐血。陈先生质疑抽血和器官人口失踪有关，他说这个事情很危险，说不定哪一日就失踪了，哪个都不知道。于先生就表示，他看到周围被叫去抽血的人都是年轻人，有送外卖的，有外地来打工的，他怀疑和器官移植有关。他说，我看很多街道都去找人抽血，我才不去啊，被割腰子即是肾脏啦，怎办啊？我不相信，太多问号了，他们都是当局抽调过来欺负老百姓的。另有消息指，正当国际高度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近日似乎中共又有一些新的搞作，不少著名的艺人集体回春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公众的议论，请大家先听报道。
李连杰、洪金宝、魏平众明星集体回春，引发热议。近日前央视著名主持人魏平徒步登上庐山的影片再次引发热烈讨论，外界的关注焦点在于之前他和李连杰、洪金宝的身体状况都很差，去年年底还有传媒爆出魏平落车都要助理扶，那阵时助理几乎都是抱着他来行，而近期这种身体逆生长的情况亦都同样出现在武打明星李连杰和洪金宝身上，这些回春的明星现在频频亮相，亦都引发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凤凰网报道，11月6日，著名主持人魏平现身庐山，画面入面他一改之前臃肿的身材和老态龙钟的样子，不单止体态轻盈，皮肤皱纹亦都少了很多，外貌看上去就像30-40岁那样。魏平在影片里面很兴奋，他说，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啊？庐山啊，我可以66岁了，今天是爬上来的，我好为自己骄傲。魏平一下就变得这么年轻，令外界很惊讶。要知道 支持魏平衰老的程度是有目共睹的。近年他在节目中出现都要有人扶才得。还有更夸张的，新浪网早在13年前就有报道，当时魏平去街市买餸，被档主拉住膊头问，你是不是魏平啊？为什么那么老？档主讲讲下就哭，问魏平是不是过得不好啊？值得关注的是，在魏平庐山现身的影片下低，大陆网民普遍都将这件事和中共活摘器官恶行联系一起。一位四川抖音网友将大陆民众都讲成是公体，还说国委员材料早晨。这条评论后面获得超过440个点赞。网友李浩成告诫网友说，所以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细路，眼神千祈不要离开。还有大量网友留言，想长寿不反对，但是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难怪现在给生这么多细路，而且有补贴。更加有人质疑，以后的细路还能够长大吗？其实近期不单只是魏平，就连李连杰、洪金宝也都出现了异常年轻的迹象。李连杰的变化就最明显，而洪金宝之前就离不开轮椅。在最近的影片里面，他的眼神精神，连拐杖都不用用，吃西瓜大大啖，出拳的架势更加是虎虎生风。这些变年轻的明星频频亮相，引发外界猜测。一位做了十几年自媒体的网友用了一句行内话分析，这几个人发影片目的是暗讲，暗示李连杰、洪金宝和魏平这些明星是偷偷为一件事做广告。
聪明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为哪件事做广告吗？他们是不是为那个逆天工程啊？为首长保健工程能够活到150岁续命做广告呢？这个真是逆天的工程，顶住国际舆论的压力，顶风作案，逆天而行啊！下面我们继续听取报道。
另外，之前外界早就流传李连杰移植了武曾秋风的心脏，但是近日大量网友翻看李连杰最近一次去西藏的影片，画面入面李连杰跳跳扎的异常举止又引发另一种怀疑。有网友说，如果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行为举止突然变得很可爱，好像16岁的少女，老友记你又怎么看啊？近日 YouTube 账号山君道长发表了一个李连杰回春真相揭秘的影片，当中有灵媒观察我看到李连杰背后有两个小女，一个15岁，一个18、19岁。这个灵媒还说，李连杰接受手术之前在一个豪华隐蔽的房间，他和一位穿黑色衣气势强硬的男人签署了一份类似协议的文件。这个人希望李连杰在手术康复之后多些出现在公众面前，借他的知名度来为该产业做宣传，吸引更多顾客。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灵媒讲的事有没有可能呢？
首先，我们不要以一个证不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或者传闻，因为在中共国很多东西是找不到证据的，他们擅长是毁尸灭迹，消灭证据，事后官宣更加不会承认。我们就当看小说一样，根据上文下理啦。咁灵媒所讲嘅剧情系绝对合情合理嘅，我哋有合理嘅怀疑去怀疑李连杰系搭住其他少年人嘅生命嚟到延续佢嘅寿命。如果好似呢位灵媒所讲嘅事情，如果属实，就李连杰一个人至少已经孭咗3条人命喺身啦，两个少女加埋武曾秋风，总共3条人命。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如果首长工程真是成功，能够令到领导们活到150岁，那大家想一想，到底有多少年轻人要贡献他们的生命出来，来到为这些首长们，甚至这些名人或者富人，甚至为了讨好国外那些政要来到续命呢？中国人真是名副其实的人抗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通灵，唔能够唔讲一讲于朦胧嘅案件。于朦胧嘅案件唔单止喺国内越炒越大，甚至去到国际关注嘅层面，有外国嘅著名灵媒声称同于朦胧嘅灵魂沟通上。咁佢哋讲出咗好多好多骇人听闻嘅内容，其中最近嘅一辑内容有两位分别嚟自英国同美国嘅灵媒都爆出咗一啲惊人嘅消息，唔单止系发生咗喺于朦胧身上嘅惊人消息，灵媒们甚至可以预测同埋讲出一啲而家喺国内发生咗嘅一啲案件，牵涉到另外一啲艺人受害嘅案情，连带受害人的名字都讲埋出嚟。如果事后发觉呢啲灵媒所讲的预测是属实的话，不知大家又怎样解释呢啲事情呢？我哋就找到了自媒体人文明啊，发布在他自己的视频，是关于于朦胧案同一啲灵媒的报道。大家请听视频的声音演绎。大家好，我是 Edward 文明，我们今天就分享两位通灵师的最新内容。一位是英国通灵师泰威廉姆，他在11月5日和6日的最新直播之中讲到他对郭俊臣的预测。他说郭俊臣可能被囚禁折磨20到48小时之后会遭到活埋，死状比于朦胧更惨，博物馆地下室黑监狱另有47人被囚禁，可能仲有女演员陈都灵。为了救郭俊臣，刚刚成为第48名被关押者。而另一位通灵师就是美国灵媒界的福尔摩斯，著名超自然正义灵媒坎迪斯·斯塔尔，他和于朦胧的灵界对话极其炸裂，印证了很多传闻，亦都揭示了更深的内幕，同埋直接三个凶手嘅名字。11月6日的直播《复仇的灵魂》，我哋首先睇下11月6日星期四直播嘅内容。泰威廉姆女士话：请为于朦胧同埋郭俊臣点燃白色蜡烛。白色是最纯洁和最强大的颜色，而魔鬼和中共最喜欢的就是红色和黑色，请在白色蜡烛上高分别写上他们的名字和生日，还有祝愿的说话，愿他们的灵魂不被邪恶所困，得到解脱自由，得以升上天堂，和精神同在，因为邪术的恶人并不甘心放弃，邪恶试图困住他们的灵魂，试图封存他们的能量和灵魂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然后设法将他们的灵魂和能量压禁在地狱，镇压住在那里，以便加以利用。但是恶人枉费心机，而于朦胧正在复仇，他要纠缠住那个女人，他要纠缠住很多人，纠缠住那些杀手，杀手们从恶梦连连之中醒来，郭俊臣亦都喺度复仇，于朦胧嘅死带嚟巨大嘅转变。你睇睇中国嘅极端天气，传染病再起，好诡异。演艺界嘅丑闻亦都将进一步被暴露，并因而衰落，发生巨大变化。喺奢侈嘅光鲜外表之下，好多名人同埋佢哋嘅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甚至系负债累累。好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泰威廉姆女士还说，我不想再做解读，因为这些几乎是耗尽了我的能量，我不觉得快乐，我想回归到大自然，我需要更多的休息。我知道中共现在很害怕，害怕人们在 YouTube 和 TikTok 上高暗中关注灵媒们关于于朦胧的解读，因为他们心虚，他们想听听他们会面临着什么命运， 他们想听他们的后果和他们的业力结果。当我对于朦胧做预测的时候，这些人嘲笑我，试图搞浑水，让别人不再相信我的说话。现在人们突然醒悟，中共的人真的在这里杀艺人、名人，这个竟然是真的。有人想让我亦都谈谈其他名人，但是我不想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对那些中国名人做解读，你就会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将会带给他们危险。中共国的很多艺人、歌手不敢站出来，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曾经被虐待，创伤性虐待。你真的不知道这些人经历了什么。我不怕和他们做解读，而是他们自己怕。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能量，他们害怕，他们生活在焦虑、抑郁和恐惧之中。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紧什么。指导灵话给我听，中国的演艺圈里面真的有谋杀 party， 那里有一些魔鬼一样的人吃人的活动，他们吃着死人的身体。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得病。那些中共的人不是人类。太威廉姆说，是的，郭晋臣已经死了，他是另一个。我希望是我预测错了。有人说他昨天还现身在某个亚洲机场，但是你能不能够确定那个不是替身，或者是以前预录制的内容呢？只要郭晋臣不出面讲说话，那个就是假的，魔鬼们在这里掩盖。其实在11月5日的直播之中，太威廉姆就确认了郭晋臣的不幸。更多的秘密，在11月5日，太威廉姆在通灵之中就看到了郭晋臣已经遇害。当然他声明所有直播内容都是声称，通灵解读不一定会成真，但是这个取决于一个人的强烈意志。在通灵解读之中，他抽到的卡片显示郭晋臣身边出现了隐藏的敌人，这些假朋友试图设局陷害他，因为这些人害怕他准确揭露他们的秘密。太威廉姆还抽到了谋杀和死亡的卡，灵界信息暗示太迟了。太威廉姆认为郭晋臣已经死了，他被假朋友设局陷害。他说郭晋臣死前经历了同于朦胧很相似，但是郭晋臣被囚禁折磨了20-48小时之后才遭到活埋，死状比于朦胧更惨。他有可能亦都是被制止的，献祭的仪式被强行加速。他的离世或者同于朦胧有关，因为他知道一些关于于朦胧离世的内幕。太威廉姆还预测杀害郭晋臣的人可能会试图利用样貌相似的替身来到欺骗粉丝，方称他没死，只是做了整形手术，但是这一切都是骗局。他在通灵之中感觉到郭的身体目前仍可能是在旅馆或者地下。在直播之中，忽然另一个灵媒黛博拉 Deborah 进入了太威廉姆的直播间，两人进行了沟通。黛博拉说于朦胧正在他身边和他交流，推于朦胧落楼的人是一个叫做 Jell 的歌手，那个人的墨镜上高有谋杀现场的景象。曾经有网友披露那个戴墨镜的人就是焦曼琪。于朦胧还透露有47个人被关在地牢的笼子里面，其中有小孩和明星，中国和台湾的都有。一开始 Deborah 就说郭晋臣还活着，紧接着他花了5分钟时间试图用灵盒来到定位郭晋臣在哪。后来他说郭应该是遇害了，为了确认他还找到指导灵询问，所得到的回复是肯定的，并说郭被折磨了20-48小时，目前郭的灵魂已经不再被囚禁，而是和上帝同在。 Deborah 还透露有一个女子为了救郭晋臣亦都被关了落博物馆地下室的黑监狱里面，成为第48名被关押者。这个女子可能是曾经同于朦胧合作过的女星陈都灵。几日之前有人传陈都灵亦都被囚禁，目前在活跃中的陈都灵都是替身。网友说真的，陈都灵已经遇害，而 而目前出来活动的都是用直胶头套冒充住他的高质量替身。陈都灵新的直播之中好像换了一个人，气质变了，牙都不同，明显戴上了直胶头套，有皮套拉扯感，个颈度还可以看到头套的边缘，撩起头发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耳边皮肤和头发相接的地方，有透明胶被扯起，眼神没有陈都灵本人清纯。在直播背景之中还有女孩子被人打的哭声，怀疑是真人被虐待，与资本大佬田海荣直播时传来于朦胧的惨叫声如出一辙。泰威廉姆在直播之中劝告艺人们能够逃的赶紧逃，他说目前中国就是地狱，中共正在控制护照和银行账户。在直播之中泰威廉姆提到美国通灵师堪迪斯斯塔尔，那个我们接下来会分享美国灵媒堪迪斯斯塔尔在11月2日和6日两场同于朦胧的对话。美国灵媒说这次是最惨的一次通灵。在这里插一插嘴，什么叫做最惨的通灵呢？原来很多通灵师是在打坐之中用他们的灵魂同一些亡灵沟通上，他们用自己去感受死亡的灵魂的痛苦，感受他们的痛苦和他们沟通，所以每当这些灵媒在通灵时候都会显得十分疲倦。如果亡灵是死状痛苦和恐怖的，那那个经历亦都会反映在灵媒的心灵身上，使他受到很大的震撼和刺激。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分享灵媒嘅通灵报告。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灵媒话呢次系最惨嘅一次通灵。呢位美国著名超自然正义灵媒堪迪斯，佢擅长犯罪通灵，用灵盒同埋 EPV 技术。让逝者直接开口作证。堪迪斯的代表案例包括17次连线南非失踪女童，指引警方找到她的遗骸，揭露南非说唱歌手凶杀案，灵魂指认朋友下手，提前预言澳洲11岁男孩被亲妈妈虐待致死，被称为灵媒界的福尔摩斯。堪迪斯对于朦胧了解并不多，亦都不认识，甚至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只是看到粉丝们的留言之中一再提及于朦胧是从窗户坠落的，让他帮于朦胧通灵，直到他偶然刷到一个相关的视频，在那个视频里面有一只狗一直在那里喊，一个穿着套装的女人抱着他，狗在那里喊，那种感觉深入灵魂，下面写着于朦胧，他才反应过来，天啊，这个是真的人。堪迪斯感觉到特别沉重和心碎，决定如果他需要正义，我们会为他发声。堪迪斯在正式通灵之前就讲过，名人不会无缘无故从窗户掉下去，这个不是常识，但偏偏成了常识，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堪迪斯在11月2日同于朦胧的通灵之中就说，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于朦胧，我看到的是我整个灵性团队围成了一圈，将我围在中间，我从未见过这种阵仗，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阻止我通灵还是在这保护我，但是这种画面我从未见过，给我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太奇怪了。指导灵众话给堪迪斯听，于朦胧的灵魂很脆弱，非常非常脆弱，所以你必须非常温柔。 堪迪斯话：我系堪迪斯，我帮助受害者，俾佢第二次发声嘅机会。如果你准备好，我哋可以开始。跟住，于朦胧一下就俾佢展现咗太多嘅东西，让佢非常震惊。堪迪斯话：佢需要片刻嘅时间平复。堪迪斯情不自禁咁话：佢系一个被选中嘅人，一个纯正而充满光明嘅灵魂。这个美丽的灵魂就被黑暗利用，它是被特意选中的，它的灵魂被寄予了某种特定的目的，它的纯正、它的智慧、它的奉献、它的自律就被用于黑暗。堪迪斯还说，我眼角一直有东西在闪，于朦胧会唤醒很多人，它的灵魂亦被用于邪恶能量收割，有一大群它认识的人知道这件事涉及巨额资金，看起来就好像在度使紧钱，但是于朦胧一直摇头，那个不是我，同我无关。但是这些人非常有权力，他们的钱大多是偷来的。于朦胧一直说，我没有参与，我没有参与。他们将于朦胧当动物咁虐待，关在笼子里面出不到去，只有需要他表演的时候才放他出来，好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面，在通灵的过程之中，堪蒂斯感到痛苦不堪，手在度震抖，并写下了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很多文字。堪蒂斯说：天啊，我看到的是痛苦、酷刑、牺牲、折磨、献祭、谋杀、洗钱。堪迪斯还说：我见过很多扭曲的通灵，但是这个完全是另一个级别，我再试一试，我好紧张。这些亿万富豪所以感到是另一个级别，他们有钱可以让任何人消失，但是他们不想让他消失，而是想杀鸡儆猴，给圈内其他人一个警告，不要反抗，不要曝光，不要多嘴。签合同的时候，你等于就是将灵魂签了出去。天啊，还有很多人同于朦胧一样死了。于朦胧说：我感觉好难受，我好难受，我受伤了，我真是好受伤，但是就逼住笑。在那日之前，我就有内出血，我感觉好差，我在度慢慢地死去，他们不在乎，他们拖住我，将我推落去，我被关在笼子里面，我被用链锁上，我的手被紧紧绑住，没人能够阻止，我知道我的命运，我尝试不接受，我尝试反抗。堪蒂斯又说：我睇到于朦胧系一个多么美好嘅人，我嘅心好痛，痛到要裂开一样，因为我觉得佢展示俾我睇嘅呢个仅仅系佢嘅痛苦一部分，而我做过嘅最惨嘅一次，我唔知道点样形容，我从冇见过，就系折磨派对，我唔识点样讲，有血，有真人，有死亡，有痛苦。于朦胧被逼参与，佢讲所有嘅经纪人都知道。堪蒂斯还说：我不知道是他去世之前一星期定是三日，总之是前几日，我看到他们在于朦胧的饮料之中落药，他喝了就睡着了，于朦胧睡着的时候，他们就将他绑起来。于朦胧对堪迪斯说：如果我当时是清醒的，我本可以反抗，但是我当时在深度睡眠之中，他们将我当动物一样关了在个笼里面，等需要用我的时候才放出来，尤其是在最后阶段，一开始不是这样，一开始他们都捧我，觉得我在这里做对的事，因为大家都开心，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进入我的意识，吸取我的能量。于朦胧是对所有人说：不要签合同，这个是唯一阻止的方法，他们对我做的亦都可以对别人做过，只要你们继续签，就会有更多的受害人。堪迪斯还说：于朦胧喊着地跟家人道歉，请求原谅，但是我觉得于朦胧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于朦胧指出，太多人牵涉其中，很多知情者之所以保持沉默不发声，是因为他们的手上亦都染着鲜血。堪迪斯说：我看到很多血，但是不是于朦胧的，然后于朦胧就给我看，在那个行业里面还有很多人的遭遇是一样的。于朦胧说：讲出真相，那个人就没命。堪迪斯还说：我看到血，在一个诡异的环境里面，好像在一间老的酒店， 一个大而空荡的房间，不是空的，因为有很多东西在里面，但是感觉被遗弃，感觉黑暗，感觉这里藏着很多秘密。我在这里插一句，他描绘的可能就是那个798艺术馆里面的景象，因为那个是一个老的被遗弃的厂房改造的所谓艺术区。我去过很多次，那里里面确实是很阴暗黑暗的废弃的。坎迪斯继续说，我见到血，我看到人带身体部位，于朦胧还告诉我这些是真人，他们称之为艺术，这个亦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强迫别人去参与这些艺术，他们尽力反抗不想参与，但是被折磨了几个月。于朦胧说，我的胃痛得要命，去世之前就有出血，已经病得很重。结束通灵之后，坎迪斯说，我现在想呕，我的心碎了，精神彻底崩溃了，抱歉，我现在是一团糟。虽然每次通灵对我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一次我经历过最艰难的一次通灵。坎迪斯还提到，讲出真相在当今社会可能会导致死亡，尽管感到恐惧和不安，他认为必须将真相讲出来才能够公之于众。他还要告诉那些年轻人，不要签合同，不值得，合同永远是为那些人谋利的，不是为你而设的。在11月6日，坎迪斯在直播之中通过灵魂收音设备和于朦胧的灵魂对话，对话之中于朦胧提到了 U 盘，暗示案中关键的证物，灵魂疑似提及三个人的姓名，包括范世奇、新奇、宋伊人，分别被指是凶手、主谋和关联人，还提到了道强、周品以及启浩博物馆798运营土墙等关键信息。坎迪斯表示，于朦胧的尸体靠墙，他的头被鱼取代，鱼眼被他的眼睛取代等令人震惊的信息。于朦胧的灵魂还提到了田海荣、高泰宇等人的名字，田海荣亦被指是将人变成展品。节目最后，我们还想引用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于朦胧事件让大量的中国人民觉醒，每日大量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邪党，这个大大削弱了邪党的能量，大量生命从邪党的控制之中解脱出来，只要三退的速度大于他们搞所谓宪制搞到的能量，他们无力回天。国内的朋友们赶紧退出中共邪党，去退党网站声明。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足，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